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堂我们开始讲加尔文基督教要义，谈到预定这个教义的部分。不过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第三卷第二十一章第一段之前呢，我们会借用 François Wendel， 一位法国的虽然是新正统神学的，可是一位很出色的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 Calvin， 就加尔文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His Religious Thought， 加尔文他的宗教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借用他的一些的研究来帮助我们看为什么150年来神学家传道人都以为都认为所谓的预定论是加尔文神学的中心思想。我再说一次啊，为什么150年来教会内外人士都以为预定论是加尔文神学的中心思想。原来呢，事情大概是1844-1847年这段时间开始的。当时有两位的作者 Alexander Schweitzer 还有 Ferdinand Christian， 他们认为加尔文的中心的教义是预定，而加尔文所有在神学所做出的创意性贡献都来自加尔文的预定论。这样子一直下来75年差不多100年了，不论是基督教或者基督教以外的学者都这样子以为的。那 Wendell 说不错，预定是对加尔文很重要的，包括神预定谁被拣选，包括神预定谁被遗弃。加尔文从来没有跟 Melanchthon 路德的同工，他从来不同意后者的看法，就是说预定这个教义呢是不值一提的， hardly suitable for discussion， 是不适合神学的讨论的，加尔文不这样认为的。其实在基督教要义的不同的版本，记得吗，从1536年第一版经过不同版本的拉丁文或者是法文的版本，到1559年最后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英文中文也是完整的翻译本，从1536到1559年每一个版本对预定所留的篇幅就越来越多。那个是因为有人攻击预定这个教义，所以加尔文起来辩护。除了基督教要义以外，1555年加尔文写了一本的书是讲神的永恒预定的，是波茨 Jerome Bosek 这位神学家。1552年呢，加尔文也写了一本论神的永恒预定，这个是波茨 Pigius 这位神学家的。不错，基督教要义关于预定的篇幅越来越多，不错。1551年1552年加尔文写了两本小书来驳斥那些反对预定的，不错。加尔文是教导双重预定的，加尔文其实呢他在强调预定在教义上还有在教牧实际上的好处，或者是在实际上教会教牧工作上的意义。可是文德说预定并不是加尔文所有的教导的中心，比较早期的著作没有很系统的谈预定的，可能加尔文受了阿古斯丁和 Bucer 的影响，所以呢到了后期的作品，包括基督教要义的后期的版本，就更多的谈到预定，预定就越来越重要。对 Wendell 来说，加尔文所关心的是一个教会论的问题。教会论就是说福音传出去为什么有些人拒绝有些人接受呢，是教会论，你怎么看教会，你怎么看讲道的听众。另外就是一个教牧的关怀，就是说有人来跟牧师说，牧师我究竟是不是神的选民， 教会论，教会是谁，这些人是谁，教牧我们怎么样建立会有的信心，这个是加尔文所关心的。在基督教要义里，除了我们现在要看的 3.21 还有其他的一共是四章，除了四章以外，加尔文很少提到预定，虽然他常常重复几个主题的，比方说神的自由，也就是说神的主权、神的荣耀、基督的神性等等。所以呢，有一些的学者们认为呢，神的主权和基督的神性才是加尔文神学的两个重点、两个中心。我们可以说加尔文的神学是一整套的整体，你把神的荣耀或者主权和基督的神性拿出来当个两个核心也不太差，不过呢，总的来说呢，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加尔文，而不要常常问究竟他哪一个教义是最重要。因为毕竟他写基督教要义第一版本的时候，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帮助读圣经的信徒，帮助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问一些什么问题，不要问错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问基督教要义或加尔文神学哪一项教义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显得没有太大意义的。有一位学者 Wernle W-E-R-N-L-E 他说预定就是不是加尔文主义的中心。预定是什么？ The last consequence of faith in the grace of Christ in the presence of experiences and enigmas。 预定这个教义呢，就是谈到信徒的信心，信徒信在基督里的恩典，一个信徒有信心，他面对人生不同的困难，信心所带来的后果的最后一个信心是我们称义，信心是我们进到基督里，信心使我们的好行为被神接纳等等。然后呢，讲完这一切的一切呢，信心的最后的后果就是有确据知道我是被神预定的，虽然我所面对的人生不论是灵命或者是我的环境给我一点的怀疑，但是呢我还是可以知道按照神的应许我是神的选民。那 Wernle 说呢，预定是要这样来看，其实他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预定呢，在我们的版本，也就是1559年的基督教要义呢，的确是放在 3.21， 就是说第三卷里面讲了很多的教义，信心在基督里，称义悔改重生，好行为，律法，良心，自由等等，然后祷告很长的，然后才讲到预定。好，我们从第一版本来看 ,1536。请记得1536是很短的一个版本。目前的1559年是1400页，跟圣经差不多一样这么长。1536年一半都没有，三分之一差不多。1536年的版本呢，预定并不是一个有自己的标题的一个独立的题目的，不是的。不过有提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在加尔文解释使徒信经的第二段的时候提到一下，第二在教会的定义那里提一下。Okay， 第一在使徒信经的第二段，加尔文把信众信徒们和神的遗弃的那些人呢，把它分辨出来，就是略略的带过就是了。然后呢，在教会的定义方面呢，加尔文也的确有说教会就是神的选民的群体 Community of the elect。 然后神的拣选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呼召称义的荣耀。或者说神的拣选是怎么样显明出来的呢？神怎么让我们看到他拣选的一些人呢？答案就是他呼召了一些人，这些人他又称他们为义，称义的人又是他们的荣耀，罗马书8章29节30节这些被拣选的人，神是保守他们坚韧到底的，而神所拣选的选民又从神所遗弃的人是分别出来的 separated。 人的救恩是建立在神的拣选，而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所以神所拣选的神就托付给耶稣基督保守，是神成就了这个选民 和被遗弃的人之间的分别，神自己把他们分开。不过虽然有一些的记号给我们有把握， some sure signs， 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够很清楚很清楚的分辨谁是选民，谁是神所遗弃的。所以我们呢要很满足与教会做一种爱心的判断， judgment of charity， charitable judgment， 就把所有那些按照他们所宣称的他们的行为，他们承认是与我们一样相信同一位神和救主基督的呢，我们就把他们算为是选民，是教会的会友。我们只能做了这么多，我们就要满足了，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没有任何很明显的证据说他们是沉迷于罪中的，我们就要用爱心的判断。那这个不是无谬的判断，是一个有可能错的判断，把他们接纳是教会的会友。在1536年加尔文好像没有讲到神的遗弃，也就是说双重预定。不过呢到了1559年的版本，就是我们手上的版本 3.21.7， 在当他归纳预定的教义的时候，加尔文就有提到了。好，这个是1536第一版本。1537年还没有讲1537年之前，基督教要义呢差不多每一个版本都有拉丁文跟法文的版本，所以基督教要义有好几个版本的。而除了基督教要义以外，基督教要义只不过是加尔文的著作的 10%-20%、他写了这么多的圣经注释还有其他的书籍。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本的书，1537年他的法文要理问答。 Wendell 认为这里是加尔文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阶段，因为加尔文在这里提出预定的问题，那1536年没有提出的只不过是带过。他在哪里，在这个要理问答，也就是一个简单的教义的一本的教科书啊，给小孩子的啊，在哪里提到呢？在解释十诫、解释律法之后，在信条讲到救赎之前，律法之后，救赎之前。加尔文在这里说，神的道、神的话的种子呢，只是在那些神所拣选、神所预定的人身上扎根、结出果子，只有在那些神在他永恒的拣选里预定他们做他的儿女们，既是儿女就是后世，这些人呢，在这些人的生命中神的话语扎根结果，所有其他的都是神所遗弃的，所有其他的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按照他同一个计划 the same counsel of God 同一个计划所遗弃的。所以对这些人来说，真理的宣讲乃是在死亡里，死亡的臭味带来死亡， the odor of death in death。 Wendell 说，加尔文说啊，那我们的版本里面加尔文也的确这样说的，他说当神的道被宣讲出去的时候呢，并不是同样的感动所有听到的人的，只有在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身上讲到神的道才会结果。而对神所遗弃的人呢，神的道的宣讲是带来死亡的。那这个是一个很清楚，不过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教会论的观点，就是说加尔文在这里不是在讨论神在永恒里面怎么样计划，为什么计划要预定要拣选，他拣选什么人，他不是讨论这个，他是讨论为什么神的道传出去，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所以神的拣选和神的遗弃都是有同一个理由作为根据。在这方面呢，很可能加尔文是受了奥古斯丁跟布什的影响，就肯定的不是跟马丁路德走同一条路的。神的拣选和神的遗弃都是一些的证据来高举神的荣耀。1537好了，我们讲了1536年略略提一提，1537很清楚的提到拣选跟遗弃了。1539年基督教要义，在这里呢预定啊就更清楚的，就神的预定就更清楚的跟教会论连在一起，就是说 神的预定怎么样在外在显明出来呢？就是看神的道宣讲出去结了什么果子出来，有什么结果。而这个预定就是神的道的宣讲的果子，因为预定的缘故呢，是放在1539年的版本，是放在救赎的工作的后面。而这一章呢，又包含了神的护理的，1539年一直到1554年，很有意思的哈。讲完了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复活，他是先知、祭司、君王，信心与神联合称义成圣之后，加尔文讲预定和护理，一直到1554年。1559年加尔文还有五年的寿命啊，他1564年去世的。我们现在手上的版本1559年最后的版本呢，加尔文又再次的修改了预定在基督教要义里的地位。这次呢，他把它放在成圣和称义的后面，1559年。然后护理呢，护理就不跟预定放在一起了，就分开了。护理就放在神论的结束那一点。再来一次啊，所以我们目前的基督教要义，护理是放在神论那边，认识神，三位一体，神创造，然后护理就是神掌管一切。而预定呢，是放在讲完了信心与神被神称义悔改，也就是成圣之后，放在救恩的后面，创造后面有护理，救赎之后有预定。所以这两种的教义是放在一个平行的一个地位，两者都出自神的旨意，同一个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永恒的计划的决定，是一个永恒的创世以前的一个决定。顺便提一提，文德说阿古斯丁也是会把护理和预定连在一起讨论的。其实阿奎那是一十二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说很有趣的，预定乃是神的护理的一个特殊应用。简单的说，神的预定就是神护理里面的一个特别的个案或者一部分。神的护理是神掌管全宇宙，而预定呢是神关乎每一个人个人的那个护理，就是一个人的他的将来的所谓命运，他将来永恒的状况。加尔文教导人乃是上帝创造宇宙的不是最后就是当下的一个的目的，就是说神创造的宇宙要人来享受，人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的那个高峰，神的创造工作的高峰。因此呢，预定就是神预定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高峰，人类里面他的选民呢，就影响到神怎么样护理，神怎么样掌管一切。那神创造了宇宙，然后呢，神创造人，创造人里面神又拣选一些得救做他的选民，神又掌管他所创造的宇宙。那下面就说了，这个掌管呢，这个护理呢是比较有限的。现在这个护理这个定义呢，乃是 Wendell 说，就是神预备道路，神预备方法，神预备一切所需要的，让他的选民得救。神的计划在创造之后啊，神就一步一步的拯救他的选民。护理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宇宙的历史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预备一个平台，让神来拯救他的选民。加尔文是这样说的， God has decreed for us what he means to make of us in regard to the eternal salvation of our souls. 上帝已经预定了，已经决定了他的旨意，就是关于我们灵魂永恒得救的，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把我们造成怎么样的状况？就是说神先预定了我们是怎么样的，将来要永恒得救的。 And then he has decreed it also in respect of this present life. 然后呢，神又预定我们的灵魂呢在今生的情况。神预定了我们永恒得救，然后呢，神预定我们在今生的情况怎么样？简单的说，神预定一切，神掌管一切，好叫他的选民得救。既然是如此，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问到说这个问题是很合理的，预定不如把它放在神的护理 那个教义的后面，那不是很好吗？甚至乎把神的预定放在创造论之前，创造之前就谈护理跟预定，不是很好吗？是预定谁得救，然后呢预备一切的条件让他们得救，然后呢才讨论创造论。加尔文的继承人 Theodore de Beza 比萨，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尔文之后受加尔文影响的神学家的确是这样做的。比萨按照巴克 J.I. Packer 的说法呢，他说比萨跟加尔文不一样。按照巴克的看法呢，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他们是恭恭敬敬的站在或者跪在神的面前 before the face of God， 在神的面光之中很敬虔的来看，来敬拜，来解释神的救赎的计划。不过呢比萨呢就不一样了，他说比萨跟这些后来的所谓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家呢就跟加尔文不一样。那这种的分辨目前我们改革中学术界认为是不对的，不过要解释给你们听为什么会有人这样看。巴克说比萨呢就好像一个人站在他的后花园，有个栏杆，他就看这个栏杆另外一边他邻居在割草，怎么样割草的，简单来说很客观，冷眼旁观。加尔文呢是站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的解释敬拜，比萨呢就冷眼旁观，好像看邻居在割草一样。那这种的说法对不对呢？目前的 Richard Muller 这一类学者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些的讨论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下一节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